我想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呢，就是一场戏呢要有正派的角色，也有反派的角色，不然这戏就没法唱，对不对？当然，也不能说就这样简单的解决了问题。我只是开头做个 introduction 啊，我们慢慢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撒旦的观念跟撒旦的这个事实对于基督徒的搅扰很大。有些人是什么都不信，也不信鬼神，什么都不信，他倒没有问题，因为他也不想人生有什么答案。但是如果认真追求的话，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答案，不仅有神，也有撒旦，而且撒旦的工作，其实我这样说，是对于基督徒一个最大的考验。假如都是正派的角色，假如今天人没有犯罪，从亚当以来没有人犯罪，那么是不是神的问题？就是神的创造，他所需要一切的工作都能成全，这个变成一个相当假设性的回答。事实是有撒旦，事实是撒旦的来源，圣经里告诉我们，事实是撒旦竟然变成神用来帮助他儿女变成属灵的最好的工具啊。所以我刚才讲，一出戏要有正面的角色，也有反面的角色，这件事情这个人的思想里面已经接受的了。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想，假如没有撒旦会不会事情更好办一点的时候，几乎是没有办法从一个思想上面几乎变成一个哲学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几乎变成一个哲学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假如没有撒旦，那么假如没有神，不是都不用问问题了吗？事实是有神也有撒旦，那我们怎么办？假如你接受这个说法，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撒旦是从天使长堕落来的。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第三十，我以为三十四章，是啊，为什么没有看见？三十四章啊，耶呀，那么满腔的那个，OK， 耶呀，录音带可以稍微停一下，停一下，以西结书二十八章讲到，你曾在伊甸园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啊。后面讲十四节，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塑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这个就是然后呢，神就说他从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他说他看见三分之一的，他是看见天使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所以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撒旦的来源是天使长，神的受造中间没有一个比他更完美的，但是因为他心中骄傲，他说我要与至高者同等，因为这样的情形呢，他就立刻因为这样心思意念堕落，而且在心中里面那些不义呢，就慢慢变成一种行为行动，就开始想要夺取神所创造的一切跟推翻神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就知道，神的创造有他的目的，本来要他创造万有是为了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当撒旦从天使长地位堕落之后，他就想要把神所创造的一切夺来归为己有，因为撒旦没有创造的能力，只有神有创造能力，所以这样一来就变成一个征战，在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中间开始进行。这件事情就影响到亚当犯罪，这件事情就影响到所有人活在罪的光景里面但是神的救赎不止这一点，当人从这些光景里面看见人离开神的痛苦跟犯罪之后，他要回到神的面前，就借着耶稣基督的神救的救恩，叫我们得着当初神要我们得着的。虽然这样，撒旦的工作并不停止，他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他怎样引诱试探主耶稣，而主耶稣站在人的地位胜过他，从此以后撒旦就从神在耶稣基督面前退去，他不能够再挡住主耶稣的工作。那这件事情影响很大了，今天基督徒每个人都落在这样一个征战中间，而这个征战的起源并不是我们起头的，是撒旦因为他的骄傲跟他对他知道神的创造那些完美，而他要想要夺取承受这些产业， 因此之故，他所一切的工作对于那些承受产业的人是极为痛恨，因为他还想把它夺回。所以这就是，当然你的问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而我们在简单的回答中间可能引出更多的问题，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还是更多的问题。Yeah.
怎么说呢，我就是说我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说神可以安排一切，那么既然神可以安排一切，在撒旦就是既然神可以安排一切，那在撒旦堕落的情况之下，本来就是说神安排撒旦并不是要撒旦引诱人，那现在撒旦说来堕落来引诱人是犯罪，那是不是神这个时候就有意的安排他作为一个反面的教员？
假如我回答是的话，是不是解决你的问题？
没有，
没有，那我只好回答不是了，对不对？回答不是也不解决你的问题，那你的问题怎么解决法？所以我想一个简单的是与否不能够回答得很清楚。你说撒旦是不是神的工具？我说是神的工具。你说撒旦是不是与神为敌？我说是与神为敌。你说撒旦对神的儿女有没有危害？我说有。但撒旦对神的儿女有没有帮助？也有。就这样一种情况，是不是？OK， 这样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稍微解决一点。OK， 如果你从这里再说神的主权的问题，我就告诉你，因为撒旦有他的作用，所以神不把他立刻毁灭，但是神至终要把撒旦的权势挪开，而且撒旦将来要被丢在无底坑里面。神的智慧限制撒旦的工作 ，OK， 限制了撒旦的工作，所以在这样光景里面，对于神儿女的危害是有限定的，神不允许撒旦没有限量的迫害神的儿女。但是在他有限量的工作里面，要叫神的儿女得的益处，你说的益处是什么？那就问题很多了，啊，至少有一点会叫我们好好的进行祷告，对不对？如果信了主以后就天下太平，是不是？如果信主于 automatic。自然就在神的伏庇底下，没有征战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基督徒也不会长进了，也不需要各样兵器了，是不是？保罗教导我们，保罗没有谈撒旦的问题，怎么样解决撒旦的难处，但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他告诉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他叫我们抵挡魔鬼的诡计，撒旦的名字就是撒旦，撒旦的意思就是抵挡神的旨意，撒旦这个字直接翻出来就是抵挡，啊，抵挡什么呢？抵挡神的旨意，抵挡侍奉神的人，抵挡跟随神的人。那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military 的名字，非常带有军事性的名字。那所以如果撒旦要做一个好的撒旦，他一定要和基督徒征战。那如果我们要胜过他，我们一定要穿戴神的军装，才能胜过他的诡计。那这样保罗才有这样的劝勉，而且我们才能够在这样情形里面练习操练我们的膀臂啊，才会做一个刚强的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啊？那么你说要不要把撒旦留下来，看是什么时候，时候到的时候，神自然会把他除灭，或者把他丢在无底坑里面啊！但是时候没有到，时候没有到之前，我看还是把撒旦留着好，对不对？你知道他是黑暗权势阴符的总司令，是不是？那些各类的魔君，他们都受撒旦的节制。今天我们和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背后的权势是从哪里来的？他有一部分的权势，有一些人，有一些天使跟随他，还有一些人。他心中刚硬到一个程度，他就容忍撒旦在他里面，借着他的那些邪灵污鬼，在他们身上生命里面掌权。那今天基督徒在肉体里面是被仇敌能够利用的地方，因为亚当犯罪以后，罪的本性是和撒旦是相通的，他在基督徒身上的权势，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圣灵的能力，才能够把它推出去。这个炼净的过程，我们的对象就是除去一切撒旦在我们身上的影响，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从仇敌那里掳掠回来。我们看好不好？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哎，对不起，我想我是应该，我的意思是哥林多前书啊。这里讲到，我们先看第八章。这里讲到拜偶像的问题，偶像的背后也是撒旦的控制啊。我想我们不读了，我们就看第十章。第十章这里呢，讲到试探，这是刚才弟兄问的问题啊。这里讲到试探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里面各种贪恋啊。但是第九节说，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啊。第十四节讲到逃避祭偶像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变成在基督徒生命征战中间一个相当基本的事情。很多人信主以后，头一个他就发现撒旦的问题在他身上权势。你说撒旦权势怎么来的呢？偶像就是一个撒旦的权势啊。他因为拜惯了偶像，他里面就不知不觉的受他的牵引，受他的迷惑。所以从基督开始，很多人从得救开始就在这个事情上面要对付了啊。那么再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这里讲第四节讲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但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也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这里讲属灵征战。那既然说坚固的营垒是在什么人控制底下呢？在撒旦控制底下。所以保罗说的话就是说，能够把人的心意夺回，叫他归顺基督，这是今天征战的那个内容。我们能够拒绝撒旦的工作啊，这个黑暗的权势。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八节说，保罗把福音传到那里以后，就告诉他们说，他们脱离偶像归向真神了啊。他们第九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这里所有的事情，保罗说的征战什么，都是在灵界发生的事情啊。我不想我们回答是不是越来讲的东西越多了啊，是不是能够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可以再继续说，我也许我们回答的问题差讲出去。头一个你问说撒旦为什么神的主权允许撒旦存在，我们就说撒旦存在虽然不是一个大家喜欢的事情，但是在神的眼中，因为撒旦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他知道他能做什么，他不能做什么。那么撒旦虽然要夺取神的工作和他的产业，但是神限制他的作为，所以在这样光景里面，我们基督徒成了撒旦的仇敌。撒旦是神的仇敌，所以我们也成了撒旦仇敌。撒旦的控制在我们身上，在信主以前那样明显的在我们身上，等到信主以后，借着主的宝血跟祷告，让圣灵做工，把撒旦在我们身上影响，就是罪的影响，除去推出去，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让撒旦没有法子进攻。这件事情会叫基督徒属灵生命强壮，这件事情会叫我们因为拒绝仇敌的缘故而更加需要依靠神，这件事情会当我们在学习征战的时候，我们的膀臂变刚强。那么这样一来，基督徒的生命就会成熟。假如没有撒旦和他背后的工作，基督徒一信主就这么自然的天下太平，什么事情都不好都没有问题，他会变成一种不 appreciate 神的工作，也没有觉得他信主之前和之后什么分别，是不是？好，
您说的就是 appreciate。 刚才跟我们讲到的时候说大家说大家说
的
是不是？
对呀，
就是说神并不是就是说需要我们跟他做，是因为神是他是大能的，
对，
那就是说他只不过是来看到我是不是有这个和他有亲近的这个愿望，所以就给一些事情给我们做， 所以说他并不需要。那为什么他还要通过撒旦，制造一个撒旦来引诱我们，然后说我们抵抗撒旦以后，说我们感觉到神，亲近神是要遇到很多很多困难，这样更加 appreciate 啊。因为说的就是神，就是说安排了这个里面包含有，他需要通过撒旦来使我们有这种 appreciate 的这种感觉。那么既然并不，因为他是大能的，他什么都能做到，他并不是说依靠我们的这些，我们世人的这些，我们这些，就是他的要我要做一些什么事。
如果你昨天听到有这样了解，我想我要抱歉，因为这不是我的本意。但是我的确说过，神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但是神却一直坐在我们身上，这点不同啊。神的大能和权柄不需要人为他做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神创造了人，为了他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明后天我们讲教会的时候就看见了，神要得着一般神儿有神儿子形象的人，要得着耶稣基督长成身量的人，这些人是他的荣耀，这些人是为他管理的。因为时代的接触并不在末世啊。假如我们能够想通，在末世之后还有时间，那很了不起，我想不通啊。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时间的接触是一个新国度的开始，这件事情我们永远不会明白。好了，为了要准备这个国度，神需要做很多的事情，有一件就是要得着那些能够为他掌权的人。这些就是从基督徒中间那一些生命成长有满足，有基督满足身量的人，就成就这些事情。所以虽然神不需要哪一个人来增加他的荣耀，但是神却要把人做成他所要的样子，这又不同了，是不是？所以新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跑。但事实上呢，另外一方面，魔鬼在遍地游行，寻找如同吼叫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征战是一直在继续的，一直在继续，也没有冲突。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我不晓得大家了解怎么样。越南战争一打十几年，是一直在交战状态中间。我们之前不觉得，因为我们在后方，一到前线去看就不一样了。那今天我们是已经过了当兵的年龄了，所以他没有征召我们。你知道那时候我自己刚刚入美国公民的时候，哎，他说如果你做美国公民，他抓你去打仗，你打不打？非打不可。是不是？今天我们前线前方跟后方的分别，在神在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来讲，这个战争是一直进行的，没有什么前方后方的问题，一直在征战状态中间。可是，在征战中状态中间，人还成长，还是一样活，还是一样生存呢。可是常常一直，我不愿意过分强调撒旦的工作，因为今天我们荣耀神。但是我们在这个战争状态中间，这不是我们的选择。这不是我们所要的，但是这是对我们确实有益的，好不好？哎呀，我们远在那边开始好吧？哎呀，是。
我是说，人要创作人是要显他的能力，是要显示他的
能力
创造。
是，是。我们看看马拉基书好不好？这位姊妹的意见就是说，神为了表示他的能力，所以创造人，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原因，马拉基书是旧约里面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怎么讲的？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多造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神要得到一个单纯的生命，神可以造很多人，那是不是神有力量多造一些人，就更彰显他的荣耀呢？不，神选择只造一个人，就是亚当。我不晓得这是跟姊妹所讲的有没有关系啊。不错，神有灵的能力，造人是彰显他的荣耀，一点不错，但只造一个人。 OK， 好呀、yeah， 请什么？
万位圣灵，我不会念那个字。
亵渎圣灵 ，OK。Oh boy。 什么样叫做亵渎圣灵？是不是这个问题？
对。
OK， 亵渎是什么意思？啊？
侮辱。
侮辱。还有呢？啊？
悖逆。
悖逆。OK， 侮辱就够了啊！我想侮辱意思就可以从这里做个出发点。亵渎的意思是对于一个神圣的事情，把它俗化了，把它污蔑了，把它弄脏了。OK， 神的灵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亵渎圣灵的方法也不过是在用我们的话来说而已，用非常污蔑的话讲到圣灵，对于他的工作不仅不尊重，而且恶意的破坏。亵渎是对神说的，人不会被亵渎，因为我们本来是个罪人啊。你可以用很多恶毒的话骂他，但是不会讲到亵渎。亵渎是专门对神性来对照的。所以亵渎圣灵就是说用一种非常污秽的话来说到圣灵自己。那所以有一个例子，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赶鬼，但是旁边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他们可能是出于无知，这个还都不算亵渎圣灵。亵渎圣灵就是明明知道圣灵的工作，但是一定说这是怎么样污秽邪灵或者怎么样，这个问题很严重。假如你不知道，你没法亵渎，因为你真正认为他不是圣灵。假如你知道他是圣灵，又用恶毒的话说他来污蔑他，对他的神性有所侵犯，这个叫做亵渎圣灵。我告诉你，很不容易亵渎圣灵，因为不是说很不容易，就是很少有人是真正故意的亵渎圣灵。他连圣灵的工作都搞不清楚，他怎么亵渎法？他看见圣灵的工作，明明知道这是圣灵，拒绝他，故意拒绝，而且用非常污秽的话语讲到他的工作。你的问题是怕亵渎圣灵今世？
不是，在圣经里面说，亵渎圣灵的人不能够饶恕，但是我看见这书说，亵渎圣灵是非基督徒才会亵渎圣灵，但是如果非基督徒他亵渎圣灵的时候，他是不知道，他们还没有认识基督，然后怎么算是亵渎圣灵？
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不大明白。就是这样问题的，一个人心里的存心态度的问题。假如他还没有信主，他根本不认识圣灵的工作，我不大觉得他会亵渎圣灵，他没有必要这样做。除非他里面有鬼魔的权势，有些人可能在他以往的历史中间或者是一些事情中间变成被邪灵进去啊，好像使徒行传里面看见有些人他们被鬼所附，在福音书里面主也把很多人里面的鬼污鬼赶出去。但是一个人主动的对于圣灵的工作，明明知道他是圣灵，把他做成邪灵，这样的人不太多。这样的人是我的看法是说，很多人是不认识圣灵，所以我不觉得他会亵渎圣灵，除非你找出一个例子来，那我们觉得他很可怕，或者说他这样子抵挡圣灵的时候可能会遭遇相当的祸患，但是我们不敢，不能说他就是没有实际例子，怎么说他亵渎圣灵呢？对不对？那读到这些圣经，当然更不敢随便亵渎圣灵了，是不是？你觉得哪些朋友是亵渎圣灵的？为他担忧？
没有啊，我在看这本书，他说亵渎圣灵的是
Billy Graham 圣灵那本书是吧？嗯
哼。他说亵渎圣灵是还没有圣的，就是亵渎圣灵。
啊？
没有信的人才会亵渎圣灵。
可能。很可能，不是我看过这本书。
但是他还没有圣，他还没有见到。
是，所以我只说可能，我没有说对或者错。It's possible、yeah.。
因为我听过我的牧师他讲说，如果圣灵在感召你的时候，然后你知道圣灵在呼唤你去confess your sin，那如果你没有做的话，然后你明明知道可是你一直 struggle， 你没有做的话，那就是。
这不是亵渎圣灵，这是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有点咬文嚼字啊，都不是好事，应当顺服，是不是？但是你说他是不是亵渎圣灵，我不觉得这是亵渎圣灵。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很多时候我自己我也没有失去永远的祝福，也没有失去永生，对不对？
可是有的时候主只给他们几次机会，如果他们一直这样的话，主就会夺去他们。
是因为圣灵是这样子，他是非常温柔的灵假如我们一直拒绝他，不与那些属血气的人相争，就算了，让你去。 你看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就这样讲，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神既然他们既然明明知道是神，但是却不把神当作神，也不感谢他，他就任凭他们刚硬自己的心，行他们那些不合理的事情。所以神的生命跟性情本来是这样，我们如果一直抵挡神，神让我们去。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三个任凭是人三段的犯罪越来越深的表现，你去读好了，你们去读圣经，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三个任凭，任凭任凭任凭，三次任凭以后审判就来了。所以这些事情是一个表明圣灵的工作和他的个性一个最具体的说明，但是却不是亵渎圣灵。亵渎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用非常恶毒的话、污秽的话去污蔑他。你自己问题现在 good alright
我不想我可以问你一个有关圣灵的问题，
你可以问的，但是我不做我一定会回答。
好，我想请问一下，你相不相信第二个洗礼，也就是圣灵的洗礼？
圣灵的洗礼圣经上怎么是在讲第二个洗礼？
因为像在使徒行传，我最近看他那个，因为有一些我忘记是在哪里，有些信徒他们受了水的洗礼，可是当彼得去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受圣灵，好像我们经常有念过，然后他们讲说没有，然后直到彼得按手在他们头，
保罗不是彼得，
对不起。
OK，
然后他们才接受了圣灵的洗礼。
对。
那有些教会在美国，他们相信有两个洗礼，一个是受水的洗礼，一个是受圣灵的洗礼。
两个洗礼，但却不是第二次的洗。OK， 这个两个洗是有根据的，第二个洗是没有根据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约翰曾经告诉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后面有一位是用火跟圣灵与你施洗，那不是很简单吗？
OK
okay.
OK 如果说我们受圣灵的洗礼，那我听我一些基督徒朋友讲说，当我们有圣灵的时候，我们可以求神让我们说灵语，而且他讲说，在他们说灵语的时候，something good happened to them。那我们为什么不每一个基督徒都
缺少圣灵的经历啊？缺少圣灵的境，就是比较次一点的基督徒。可是我也不愿意人觉得有了灵境就是更好的基督徒，我也不愿意人放弃追求这些的机会。OK， 其实我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些经历圣经里面有，今天还有。有人追求也得着 ，OK？ 为什么那些牧师们不讲 ？I don't know。我怎么知道？你问他嘛，是不是？我讲的，我告诉弟兄姊妹们，有圣灵的经历，有圣灵的境，怎么样得着？求主跟你施境，因为圣经说，那一位用水跟圣灵跟你施境，那一位是谁？耶稣基督啊！假如主耶稣跟你施境，你就得了灵境了。你受水境可以找牧师去，找灵境只有找主耶稣啊。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给你施灵境，只有主耶稣，因为他明明讲得很清楚嘛。那么那些追求的人得着了，这是文字上的分辨了。有些人不喜欢用灵境两个字，我看见你了。那么有人不喜欢用灵境两个字，他说圣灵的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跟第十章已经完成了，那么但是有圣灵的浇灌，对不对？你不要追求圣灵的洗嘛，你追求圣灵浇灌一样嘛。OK，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整个教会已经受了灵浸了。那么好了，假如整个教会都已经受了水浸了，那为什么我每个人还是受水浸啊？所以这个逻辑上也有问题，对不对？那么这些问题呢，我就不太愿意回答。不是说没有答案，而是说这些答案呢，会变成非常主观的判断，而我不愿意这样 ，leave it open， 大家看嘛。你要这方面有答案的时候，我可以介绍你很多很多。好 ，OK， 我们再谈。
我想问，因为
神所造的一切都甚好，他说 "It is good"。那么基督徒怎么有没有好坏的问题？你们说呢？基督徒有好也有坏。我们今天如果活在神的恩典和能力跟他的保守中间，就是好的。如果今天我离开了他，再好，以往再好都没有用。基督徒的好是一个活着的生命的好， 不是一种行为上的好，而这个活着的生命一定要让主耶稣在你里面，或者有人说圣灵在里面一样的。什么时候好？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离开了我不能做什么，都是不好。如果我们活在主的里面，就好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面，就按着就结果子，这就很简单了。等一下，那么基督徒的好坏有属灵生命深浅上，跟属灵生命深浅是两回事。一个刚得救基督徒，他有这样一种表现已经很好了，因为他才三岁。我今天不会跑步，所以从来没有超过百公尺超过18秒的。那么假如三岁小孩能跑18秒，他是天才，对不对？所以标准不一样，对不对？那么所以每一个时候神衡量我们的有没有按照圣灵来行事，是根据你生命的度量。那么你话又回来，如果一个人老是不长进，他有其他的毛病，那又不是好坏的问题了。我是不是在逃避答案呢？希望弟兄姊妹不觉得我在逃避答案，事实上是如此。诸位可以同意吗？ OK， 刚才有一个人先有问题在这边。 OK， 不过你已经问过，我先让他问好不好啊？ OK，可以啊。好，好。
在哥林多前书13:1-3，他就讲哈，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与天使的话，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小的我，明的我，小的蚂蚁的。我若有先知讲道的能力，也明白各样的奥秘，这样的知识，而且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所以讲最大重点是我们要爱，就是前面讲说，当然有很多，就像刚才那个陈牧师讲，我们可以做到，但是如果最基本的，其实神就是爱。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我们的爱表达出来的话，我觉得前面的那些都不是很重要。
哥林多前书是在什么地方？13章在哪里？I'm asking a stupid question. 十三章在什么地位？哥林多前书13章在哪里？在12章跟14章中间，对不对？所以 sometimes a stupid question, 但是 answer 并不 stupid 啊。为什么这样说？12章讲什么？讲圣灵的恩赐。14章讲什么？讲圣灵恩赐的运用。那么为什么中间讲一段不太很长？就是几节，就是一共13节，讲到爱，这是为什么？因为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讲的爱是圣灵，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讲的爱是圣灵的爱，爱是恒久忍耐，这句话是神的爱，恒久忍耐是神的爱，从旧约到新约的思想 ，hesed 这个字，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是神的爱。你去读读看出埃及记34章摩西所宣告的，耶和华耶和华你是有慈爱有怜悯的神，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这就是保罗所讲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读读看罗马书里面，刚才我们讲罗马书第一章了，现在讲第二章讲什么呢？第二章说还是你藐视，第4节，你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赐是领你悔改呢。这里讲的恩赐忍耐就是神的性情，就是神的灵在你里面结果。我们天然人没有爱的，千万不要把哥林多前书13章的爱当作一个我们努力追求的表现，这个爱是从神来的，没有神的爱我们做不到这些事情。所以他在说前面那些事情如果不是在圣灵的能力里面没有价值，不是在神的爱里面没有价值，爱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充满了结果。那是不是说因为神的灵充满有了爱就不要恩赐？保罗没有这个意思。 所以第十四章他又回答说，你们要追求爱，对不对？他也说你们要追求什么，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保罗的话平衡，非常平衡，对不对？那么要不要追求？要。保罗明明讲的，你不能说我追求爱，我不追求圣灵的恩赐，不能。但是你追求圣灵的恩赐，你不要忘记神的灵就是爱，对不对？那么怎么追求？太难，太难讲了哈。其实很简单，真正的追求，神会给的。
那是不是靠遵循上帝？
是这样，头一，我们思想上能够得到释放，观念上能够解开，就很容易得到圣灵的恩赐。上次我昨天不是讲了吗？神会说话，我们必须相信神是活的，神的灵降下来，他自己自主做掌做权的掌权的，不是我们要他怎样就怎样，没有这回事。神既然能够对你说话，在你的灵里说话，你岂不认识圣灵的声音吗？那这一点是你经历里面一定有的。那么从这个经历可以扩展，当你追求的时候，你求主对你说话，他一说话你听见，你顺服，底下的是慢慢就都来了，都来了。接受神的话语，圣灵一定工作。怎么样顺服？把一切不顺服的原因都拿掉。我有一些 personal 话要对你说，等一下我再跟你讲，好吧？
我们是不是从我们每一个已经问过问题的不超过两个问题？
好好好好，
那这样子可以把机会更多人。
OK。
各位问这个问题：人死了灵魂有没有？有的话去哪里？
好，我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哈。这位先生他问说，人死了以后有没有灵魂？灵魂死了以后灵魂去哪里？是不是这个问题？
有的话去哪里？
啊？
有的话去哪里
？OK。灵魂是什么？我们先问这个问题，好不好？有没有人可以帮助我明白，叫人明白什么是灵魂？灵魂哪里来的？灵魂哪里来的？我们看一看创世纪，好不好？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个就是身体，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这个生气就是神的呼吸，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活人呢，应当翻作魂。所以神的灵吹气在人的里面，这个人就成了有魂的人了，成了一个活的魂了。所以人的灵魂是从神创造来的。每一个人，当然今天我们讲这些事情很容易，因为生理学知识太清楚了，可以人从父母怀从母亲怀孕有一个生命，但是这个生命本身，它那一个魂的部分，你可以从遗传学来说，但是神造人怎样造身体，神也一样因着他灵的呼吸产生魂。所以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你打电话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分辨出人的声音？有些时候人走路你也可以分出他是谁来，对不对？前面啊，那是某某人，你看到他这个背，你怎么知道？因为他走路的样子你知道是他。同样的情形，一个人的脾气，他的个性不是完全靠着物质的东西传递的。所以人的魂是很清楚一个东西啊。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特点就是在魂上面。然后当我们死的时候，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尘土的出于尘土的归于尘土，灵怎么样回到神那里去，仍然属于造他的那位神。所以一个人的生命，虽然地上的生命可以完结，但是他的魂还活着，离开了身体。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审判的问题这样严重。假如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那有什么好怕的？噗，灯灭了，气球炸掉了，没有了，有什么好怕的？但是因为审判的问题是在他的魂里面受审判，煎熬，不要讲别的，罪一直追逐他，所以他的痛苦就有真实的感觉，而他没有办法解决。
审判之前是
在哪？
审判之前在哪里？
是吧？这位先生问，在人死了以后，还没有审判之前，他的魂在哪里？是不是？好极了，因为你已经相信有魂，啊，不然的话你不会在乎，对不对？神给他一个地方叫做乐园，有人叫做地狱， OK， 这个话怎么说呢？地狱是圣，不是圣经上的名字，啊，也不是说不是圣经上的名字了哈，可以说是圣经上用这个字。路加福音里面有个例子，路加福音里面呢是可以说是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语言跟一个比方，而是有名字的。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讲到有一个富有的人，有一个财主，啊，这个故事从前我听这个他们小学生读的时候就很有兴趣，大家知道这故事吧？这个财主。有一个人叫做拉撒路，常常在财主的面前，讨饭啊。那么，有这个主日学老师问他说：“小朋友，你们要做拉撒路呢，还是做财主？”那小孩子说：“我活的时候要做财主，死了要做拉撒路。”但这个比喻所给我们看见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段等候时间。这个故事后来说，财主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么那个不，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说：“我这里甚苦，甚苦，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这里来，用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什么？拉撒路他知识惯的，他想请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来，可以的。但亚伯拉罕说：“你我中间儿啊，你我中间有深渊限定，所以虽然可望不可及，都在那里等候。”亚伯拉罕和拉撒路是。接受主救恩的人，那一个财主是没有，所以他们在一起等候的时候，虽然是可以看得见，但是深渊限定。为什么我说这个不是比喻呢？是真的有这样事情，因为把亚伯兰提出来，而且把拉撒路提出来，这个名字提出来，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在审判之前，有一个地方等候的 ，waiting station。彼得后书怎么讲？啊，对不起，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有骨卷作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这是我们基本晓得的旧文。第十九节，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那这句话我们不懂了，不懂没有关系，他解释了，彼得解释，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所以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地方，彼得叫他做监狱，而主耶稣经过那里，因着他的复活显明给那些不信的人看，今天当初挪亚所宣传的福音今天证实了，而这些人等候审判，等候审判。安息就是安息，等候。跟亚伯拉罕，我想最。我想跟亚伯拉罕、跟拉撒路、跟甚至保罗所说的洛园，这个地方很大嘛，不止三个人嘛，可以很多人等候嘛，是不是？我想这个地方一定是神所设立的，给所有预备承受救恩的人预备的地方。你说死的人是不是在一个坟墓里面？不是，因为那个是已经归于尘土，而且已经朽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这件事情。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呢，讲到身体的复活，而这个身体的复活，我很难用几句话简单的说出来。啊，我跟自己做一点广告吧。啊，众生图第六卷第一期，啊，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讲到复活的问题。啊，这是我们读圣经里面所看见的。哥林多前书的信息里面最后一个问题讲到复活的问题，这里面你从圣经里面看一个最大的点，就是说圣经里面讲说有灵性的身体，有复活的身体，我们的感觉总以为复活的身体不是灵性的身体，事实上保罗在那里讲的那一个复活的身体是灵体，我就叫它灵体了，因为它是一个体，但是却是灵的。怎么解释很难讲，我用一个不好的比方呢，就是说好像一个陶器 涂上了各种彩釉，经过火烧出来，你说它是不是原来陶器？还是，可是比原来陶器结实。原来土的根本一拆就碎了，现在它经过烧、经过火窑的工作，好像化学，这个是物理变化了，它一下子硬了，当然也有化学变化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身体，神有一天给我们重新穿上身体，但这个身体是经过试验，而且经过化合作用的。我不知道怎么讲得更清楚啊。那么另外有一篇信息呢，我们录音带也有个录音带啊，也可以请弟兄姊妹们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订购。那个地方也有一题讲了复活，讲了圣徒的复活，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很值得问的问题。但是神的奥秘借着保罗启示给我们看见的，他所给我们看见就是这么多。有一天复活的时候，我们身体要改变，那个秘诀在于改变，那个改变就是我说经过好像烧窑一样变成具体了。不晓得弟兄，
那些人讲其实是马上死了这些进地狱呢，还是将来进地狱？
这些问题就是非常难说，因为圣经里没有明讲，没有明讲，我们所了解很有限。我觉得超过我们智慧所明白的，好不好？我不回答你，好不好？
那就是说，就是我们说爱，神的爱是最崇高的爱，就是无条件的。那怎么样体现呢？就是说，他把他的独生子就给舍掉，为了洗我们的罪，就赎我们的罪。那我就想，他干嘛要死他独生子，而不牺牲他自己
？Charles Wesley 有首诗歌，叫做。And can it be? 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an interest in the Savior's blood? 你们看前面有没有？好吧，那个诗歌本里有没有？叫做何能如此 ？And can it be? 这首诗歌里面呢，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何等的救主，神竟然为我死！何等的救主，神竟然为我死！那么这首诗歌出来有很多的争论。有人说神会不会死 ？OK， 这是一个神学上争论。但是 Charles Wesley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意思呢是耶稣基督就是神，他是根据这个代替来写的。所以你的问题并没有太大的分别。神能不能为人死？可以。They chose 耶稣基督选择他来做成救恩，因为神耶稣基督与神本来同等，同样抢夺的。他不需要倒空自己来做人的样式，腓立比书第二章，所以这就是救恩宝贵的地方。腓立比书第二章怎么说呢？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第六节，第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注意看这里，所以每一句话都是耶稣基督自己愿意的。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于十字架上。这是他甘心情愿、谦卑顺服自己选择的，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心 ，the mind of Jesus。主耶稣的心思是这样子，他愿意自愿。第九节你再看，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这件事情不是主耶稣自愿的，是神做的，父神做的。你看见没有？神性里面这一个和谐，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讲三位一体，我假设我们都明白三位一体的真理啊。耶稣就是自己自愿意降卑，愿意受死，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倒空自己，取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且死于十字架上面，低到不能再低了。但是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一切的名。假如神选择来死的话，基督一样会叫神成为至高，但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事情。在历史中间已经发生了，在神的旨意行政中间已经发生了，耶稣基督已经自愿取了人的样式了。我们很多讲的问题根本不能问的。
那就是说，不是他父神要他，而是他自己自愿。
也是他自愿，也是父神要的。Who are we to discuss that？ 对不对？我们怎么能说主耶稣不愿意，父神勉强他？从来没有这种表现。我们怎么能说是父神派他的？每次都是主耶稣自己愿意的。是不是？这就是奇妙的地方。主耶稣最 close 的一次叫我们看见人性的挣扎，在克西马尼园里他那边祷告：“父啊，倘若能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但是底下立刻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你看见没有？主耶稣是不是自愿的？自愿里面是不是没有痛苦？是，主耶稣是自愿的。 No， 主耶稣自愿中间还是有痛苦，但是父神没有说一定要强迫你做这个事情。主耶稣如果说 call it off， 算了算了，太痛苦了，不做了。
现在有一点，就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您这样说，我有点 confused， 就是说，这个我们说这个神是指的什么？
我想问你问题，你得救了没有？你信主了没有？
信
主了 ，OK， 那我就话很容易说 ，OK， 你再问。
我就说，这个神是指的父神，还是你说的就是三位一体？就是说，也是就是耶稣基督本人，也是他父神，也是。
每次谈到三位一体的时候，每个人都想找到答案。我告诉你，我没有答案，我只是这样接受。弟兄，对不起，三位一体事情，我所知道的不比任何人多。可能也不比你多，但是我是用信心接受的，你也可以用信心接受。OK， 好，请你说。
那请问关于爱的问题，就是只有神能够把爱给人呢，还是人本身就有爱的能力？因为我们从历史的上来看的话，也有很多人他们会愿意为了很。就是为世界上其他的人，然后他不是为自己，然后他把爱给别人，然后他愿意牺牲自己。那这些人他不一定是基督徒啊。那照这样子说的话，是人本身他就有爱的能力的，还是说我们一定要等神给我们爱的能力？
我们中文只有一个字形容爱，就是爱。圣经里有三个字讲到不同的爱，一个是 agapeo， OK， 一个是 philio， 一个是 eros。 这是很容易明白的事情。人有没有 philio？ Yes。 人有没有 eros？ 有。人有没有 agape？ 没有。什么叫 agape？ 那么什么叫 agapeo？ agapeo 这个意思啊，爱，讲到神的爱这个字什么意思？那你要讲整本圣经，神就是告诉你，约翰一书里面最后告诉你，神就是爱。因为人没有办法，人不是 agapeo 的源头。 philio 是一个 feeling 的问题，是一个 attitude 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人很亲近，可亲可爱，有一个对象，他在我的面前引起我一种感觉，所以我产生一种爱。 agapeo 不是这样，Agapeo 是从生命，神的生命里面出来的一样东西， to give。 神有一个个性要给， OK， 这一个成为 Agapeo。 神有一个目的要分享 sharing， 所以他有 Agapeo。 那么这个不是说分接受的人配不配，那么你说那么世人也有一样啊，有个好人他就是愿意把万贯家财都散尽，他也有爱啊。是，那一个是从人的 feeling 里面出来，但这两个东西不一样，基本上不一样。人给一个有个限度，所以圣经里面就用我们刚引用过圣经，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给他们，我把次字去掉了，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给到一个地步，罗马书第八章讲，他既然不吝啬他的儿子，把万物与他白白赐给我们，这样的给的 attitude 没有限量，神爱给不完，越给越多。那么今天我们没有这个 agapeo， 如果有的话，我们不需要得救，不需要救恩，就是因为我们发现我们里面不能爱，有了限量限制了，所以才发现神的爱进来的我才能难够爱。约翰一书本来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爱神，神先爱我们，然后我们里面爱可以回去对着神，所以这个源头就不同了。我们有限量。
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那三种爱有什么不一样？就你刚刚等于是解释，我刚刚讲解释两个不同。
Yeah。
对，那我们人可以有的那两种，